不然讲不完啦。那六度的最后一个是般若度，那这里其实导师非常明显哦，他有参考到瑜伽师地论蛮多资料的哈。那我们先来看慧度哈，从胜意慧误入缘起空性，跟声闻是一样的，所以菩萨其实他体证的胜意慧啊，或者是就内容上来说。性空缘起，跟二乘其实是一样的。不过菩萨是先广观一切法空，再集中的离我所见。那就是如我黑板上补充给大家的哈，这个就是应该是世亲菩萨他解释《金刚经》的时候，他有提到菩萨道呢，如金刚杵，就是好像一个。这样放横起来，看着好像一个蝴蝶哈，金刚杵，好像一个，很像我们结那个领带的蝴蝶结哈。它是前跟后都是广的，为什么呢？因为菩萨，所以如导师这里所说，他应先广观一切法空，就是先观所有的缘起的事相啊，然后修般若道，然后呢，再慢慢当。当要进入菩萨的契地得无生法忍的时候呢，这个是得无生法忍啊，哈。以般若经来说，就契地菩萨，这里是契地哦，得无生法忍啊，就得无生法忍。那这里的话呢，他就前面修嘛，初地、二地这样慢慢修嘛，修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就要破我所执哈，或者是破我执。那这个地方其实是跟那个声闻是一样的，很多地方一样很多内容观无取无蕴无我所这个部分呢是一样，但是七地过后的八地啦九地啊十地啊再来成佛啊，那这些内容是声闻所没有的就是菩萨修方便道，就是眼土熟生，还有庄严佛土这两者是。就是利益众生跟庄严佛土，这两者是声闻所没有的啊。那以胜意会来说就是胜意地来说呢，是体证是差不多不过菩萨不单只是胜意会，而且也重视世俗会世俗智，所以菩萨应从五明中求菩萨求法。要从五明中求，五明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瑜伽师地论呢，就是有解释，而且解释的非常非常的长，在卷13那个地方解释非常的长，它13、14、15卷都在解释五明第一个声明就是文字音韵学那音明。就是论理学、认识论，医方明就是医药卫生学，工巧明就是理论科学，还有实用科学，内明就是佛法如不能这样，怎么教化众生所以菩萨自利利他，一切都设在六度中。那这五明导师在佛在人间，我们看注脚49导师在佛在人间对于五明的解释是蛮详尽的，而且非常的精彩我们来看一下佛在人间第四行大圣佛弟子应该修学五类学术，就是五明，有看到吗？第一声明就是语言文字学，包括语言训诂、文法、音韵，也通于音乐。二因明，因就是原因、理由；依之而求的未知以知求未知观察事理的学问。那在语言方面是辩论术，在思想方面是逻辑学。所以这个因明在我们目前的藏传佛教里面是相当重视的就是辩经就辩论术还有逻辑学。 那我们在学院也有过这个辩论，但是呢，比起西藏的是少少的可怜啊，这样哈，嗯。那辩论或者是逻辑呢，这种方式呢，其实在学习上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嗯，就是我们讲了一个道理，要有逻辑啊，然后呢，再来就是别人问我们问题，我们要懂得怎么跟人家辩论啊。这辩论不是吵架啦哈、啊，所以大家不要想到辩论就是吵架，不是哈、啊。辩论主要是真理越辩越明嘛哈、啊，就是论理的意思。再来医方名，就医药生理优生等学问啊。工巧名是数学所有的物理科学或者使用的工作技巧，就是理论和实际啦啊。再来内名的话，就是佛教的教育啊。那我们来看底下哈，声名与音名，就是五的底下哈，声名与音名是自觉觉他的必备学问，有没有看到？那下一段哦，下一段一方名是能除身心苦痛而得安乐，工巧名是利用后生增进人类物质幸福，所以最后一段。第一行，佛教的教育不只是因果、空有、心性，而是五明，而是五明啊。那再下一行，从来的佛弟子多少受到小乘思想的熏染，总以为前世是世间法，内明才是出世法。不知在大乘佛法里头，世间即出世间，世跟出世是无碍的，所以声名音名是共世间的出世学问，真熟融通为佛教教育的一科、哦、所以大乘佛法里面要利益众生，这一些世间的学术呢，还是要学习、哦、随分随力的学习。那我自己的理解啦，给大家参考一下。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声明的部分，我觉得可以，假如我们学会这个语言音韵这种声明，可以度不同种族语言的众生啊。你没有觉得啊？如果你语文天才啊，你去外国弘法都没有问题，因为你什么语言都会讲嘛啊。进到客家村又会讲客家话啊，什么语言都会，诶，有些人真的是语言天才哈、啊，嗯。再来音名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有关于认识论啊等等，这些是我们希望度更多这种有就是知识分子啊，我觉得知识分子啊。再来一方名，我觉得就是同时能够就不忍众生苦嘛，能够度众生的生苦，否则我们都靠医生啊，有时医生给你一个不爽你就没辙了，对不对？你再有慈悲也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自己有能力学的还是最好。再来工巧名、哦、这个就增进人类的幸福，这个 OK。 再来内名的话，就是希望众生都脱离三界，离苦得乐、哦、好，我们看最后第三啊，依六度圆满三心啊，就是把前面的三心和六度呢结合起来看。菩萨修行六度，出发于三心，归结于三心，但是在推移的过程当中，也是以这三心来修啊。第一，立菩提愿，动大悲心，得性空见啊，就无所得，这个就是三心嘛。菩提愿就是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动大悲心就以大悲为上首，得性空见就是无所得为方便，这就是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的扩展。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配啦哈，我还没有请教院长，就是无贪是不是配菩提愿啊，无嗔对大悲没有问题，对不对？比较明显。那无痴就对慧啦哈，性空见也还 OK， 但是无贪跟一切自智相应作意怎么配呢？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疑惑，我的表、哦、不敢放这三根进去，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个注脚十五，大家看一下注脚十五、哦、注脚十五十五啊，在284页，注脚十五，十五，刮胡二，有找到吗？《佛法概论》第八章啊，导师在那里有提到说，三善根的显现流行，就是一般心相应的无贪、无嗔、无痴，如扩展到高明处就成佛了哈、啊。无痴是般若。这无痴啊是般若，我想应该就是无所得啦，是不是？无嗔是大悲，没有问题。但是这里的无贪是三昧哦，所以我就不敢配说无贪跟那个一切自知相应作意啊，我就一直就卡在这里啦。我已经想很久了这个问题，我从你看从第八章上学期我就想到现在啊。所以我那个图表、哦、我们刚刚讲过那个图表，我三善根我其实没有配进去耶。所以、哦、我们讲课有时也是要避开这种啦，因为你做出来就所有人都看得到，就是你整理的图表嘛。啊，如果有一些自己还没有办法真的理解的非常明白导师的意思的话，还是图表还是有所保留这样。不过我跟你们讲啦、哦、啊，你们回去想想看啊、哦、嗯。我希望大家能够提供意见给我、啊、好，我们回到295页第一的地方、啊、刚刚提到三善根的扩展、啊、就是三心、啊、就是三善根的扩展。起初大悲空性、啊、就是悲智呢，以这两者的辅助、啊、来确立菩提愿，就是以悲智来怎么样呢？立大愿啊，所以悲智愿有没有？我上一堂课一直跟大家提醒，就是他三心或导师的说明，他都一直结合在一起。他说你立的大菩提愿呢，一定要有悲和智啊。所以发菩提心是菩萨第一个要做的啊。啊、上个礼拜我有给一张图表哈、哦、给大家，第19章的补充讲义有一个。修道次第的图表、哦、有吗？补充讲义啊，第19页补充讲义，第十一章的单章的这样子的，有那个图表啊，有没有？就是解脱道和菩萨道，这个有找到吗？有哈，嗯，那你对着这一段来看就知道了。那导师在这里有提到，就是菩萨发菩提愿要有悲智铸成的菩提愿，那就相当于解脱道，就是八正道里面的正见和正智。所以你看这个图表的话，我们之前有讲过嘛，正见和正智，就正智就正思维。当我们成就了正见，有信心啊，然后会如理思维佛法的内涵的时候呢，那这样子的深刻思维能够让我们升起实践的愿欲，那这种愿欲呢，在菩萨道来说就是大菩提愿呐、啊，这样了解吗？啊，这种愿欲啦，啊，就大菩提愿了。再来第二，本着三心和合的菩提愿，从自他和乐的本位行六度，啊，做利他的事业，这等同于八正道里面的正智道正精进。所以我这个图表啊，我有画哦，从正思维一直到正精进，这里呢是修六度慈悲等利他的事业啊。那当这个大悲心大悲行啊，修到正精进的时候啊，啊，如果以菩萨道来说，就是快要接近那个六地啊七地的时候啊，他就要修那个要加强那个定跟慧啊。所以导师在佛盖这里的说明就是说，本着三心的精进修行，等到悲心悲事的充足，然后就转向于自心净化， 上一段是自他何乐嘛，我有发现，对不对？那下面呢第三段呢，它是自心净化，就是由广反薄啊，啊，就是广薄，然后收缩到自己的身心，修定发慧，就修止观，就整于八正道的正精进道，就是正精进、正念和正定，这个就是要见到位啊，见法。那菩萨就是正无所得空，就是得无生法忍的方便啊，就是修止跟修观呢、啊，是很重要的方便啊。那到这里呢，就是声闻的修念、修定得正定，那菩萨就是正无所得空啊，正无所得空。那正了这样子的无所得空啊。就是声闻的空即理啦啊，般若的实证。再来第四段最后一行，本着这样子的实证会啊，就是这样子的无漏会，导摄三心，广修六度，这个就是方便道啊，就是我图表里面的成熟有情，庄严佛土啊。所以我又画底线哦，又从自心净化回复到自他何乐的本位，有没有啊？又回到自他何乐的本位，就是第一有情跟庄严佛土。那这样子自立成立他的大悲行，略尽声闻自证以上的随缘教化啊。那这个呢，就是图表里面的就是大概如果以般若十地来说，就是八地啊、九地啊，啊这些阶位。实地啊哈，那最后呢就自利圆满，利他圆满，那佛果成就啊，这个就是究竟菩提，就是成佛啊。那以前我并没有太注意呢这一段呢跟五种菩提的关系啊，但是后来我有发现导师其实在华语集有补充啊，导师说这一段呢实际上就是按照大智度论里面的五种菩提、哦、来说明的。那所以我有画那个图表、哦、在黑板上，中间这一个呢就是补充这里。我们这里总共有四段文，对不对啊？295页 啊，这里谈三心跟六度的结合呢是有四段文嘛，对不对？那实际上它是五种菩提来的。第一种呢发菩提愿，就是发心菩提。第二呢大悲行，就是福心菩提。带来体证空慧啊，啊证无所得空，这里就是明心菩提。最后呢第四呢，那以实证慧来眼土熟生，这个是触道菩提。然后下一页哦，下一页自利利他圆满啊，那个就是究竟菩提。这样大家可以吧？可以吗？可以了哈，不可以下课再问了哈，我不够时间了。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了。这佛陀的大菩提就是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的圆成，也就是依法、依世间、依智。德行的圆满啊，成佛就是扩展人生、人性，净化人生或者是人性，圆满究竟的德行就即人成佛啊。又从知情意里面，透过啊空心见、大悲心，还有呢菩提愿来圆满这个佛道。最后，菩萨不从自私。出发啊，从众缘共成的有情界，全体众生为出发啊，所以对于依法、依智、依世间三善根的德行，能够达到完满开展啊，而成佛。那这里我要提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在三善根啊。前面已经有提过很多次啊，就是成佛的话三善根一定圆满啊。 那不过导师有提到哈，声闻呢，它是比较发挥无贪跟无痴，无嗔方面呢，它比较少，对不对？好，无嗔方面。但是我们下一章哦，第二十节的时候啊，第二十最后一章的时候有提到，三果圣者其实就断嗔了。三果圣者啊，嗔的烦恼就断尽，没有嗔，三果圣者。所以不是说声闻呢是有嗔，不可以这样讲。他是没有把嗔对应的慈悲发挥得很好而已。他不是说声闻有嗔哦，没有，善果已经断尽嗔了。我们待会下一章就看到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一定要留意喽啊，不要认为声闻还有嗔啊。好，最后菩萨的入世救生，我们这个世间菩萨身从来没有建立。菩萨的身团啊，从来没有建立。那声闻身它就比较与世隔阂嘛，没有充分发挥利益众生的这个事业。那我希望呢，就净土啊，能够早日实现。因为目前这个世间呢，要实现净土是有点困难。那菩萨假如能够在合理的世界啊，菩萨身团里头修行，肯定会比较容易成佛啊，所以大乘根性的众生，希望多多为弥勒世界的到来而发心啊。那是不是我们这个释迦佛的世界就不圆满呢？为什么一定要祈求弥勒世界来？啊，我们下一章节就会看到，实际上，我们虽然是没有办法圆满这个菩萨身的，菩萨身团的这个理想，不过释迦佛在这个世间的化现。即人成佛，他也是恰到好处的。我们下一章节就看到他是恰到好处的啊。OK， 好，我们看二十章。最后一章是提到正觉与解脱啊，就是谈解脱道，不是解脱道，就是解脱的果，解脱的果。大家有拿到今天的科判吗？哈。今天、哦、拿的那一张科判，你看一下、哦、佛法概论在第一章节的时候主要介绍三宝，那三宝里面导师又特别一开头就详尽的解释法宝。法里面导师分成三类，文义法、义净法跟皈依法。佛弟子应该修学的就是皈依法、哦、皈依法里头有三项，真谛法、中道法、解脱法，就是进行果啦、啊、最后那个果啊，解脱法就是我们第二十章现在要讲的，就是我们前面修声闻道或者是第十九章的菩萨道，那最终我们会得解脱。那不是修行是没事干 啊来学佛啊，不是，我们是为了成佛啦。所以这个果啊，就是介绍我们前面的修行方法会让我们到达这样子的境界、哦、不管是成声闻果或者是佛果、嗯、好，我们看二十章第一节，声闻的解脱、啊、一次第正果。那导师说、哦、佛弟子那根性千差万别了哈，那不过都可以经善知识的教诲、僧团的讨练、如法修行，谁都可以解脱啊。那这里的经过善知识的教诲，我觉得佛弟子当中可能在家众比较需要，那出家众呢都是在僧团的讨练啊，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又善知识，然后又僧团的讨练，我觉得可能有。在家出家的分别啦、哦、否则在家中也不可能在僧团讨练嘛，对、嗯啊、不过呢不管如何，只要有善知识的引导，如法修行都能得解脱。解脱的形容呢就是正觉、哦、三菩提或者得解脱，是佛和声闻弟子所共同，不同的是声闻众重于解脱，佛是重于正觉、啊、也许大家会问说，那正觉跟解脱有什么不同？ 因为前面又说正觉有三种，对不对？那这个在后面导师才解释了哈。所以我说佛法概论有时不好懂，因为那些用词哈，其实你不详细去读，你还不知道。其实你这样看过去没什么，但是我一问你又不知道怎么讲，对不对？我这样一问，那、啊、为什么佛是正觉啊？你前面又说正觉有三种，对不对？那声闻也是正觉嘛，啊，那所以有些导师的用词蛮好玩的哈、啊，嗯。那三种菩提，我们看注脚一《大智度论》哈、哦，有解释菩提有三种，就是阿罗汉菩提、辟支佛菩提，还有佛菩提啊。那菩萨的话不可以称为菩提，因为的烦恼习就习气没有净啊，就不可以称为菩提。好，我们看第二段，在家出家的声闻众，那都为了生死要离苦得乐，所以呢，知道生死的根源就是无明跟贪爱。这个开始大家要留意了哦，这种用词哦，你一看到哦，无明跟贪爱哦，对应三善根的话是哪一个？无明是对应哪一个？无痴，贪爱呢？无贪，对不对？所以导师说声闻呢、啊、它偏重无贪跟无痴，就是因为基本上阿含都认为无明为父，贪爱为母，是解脱道的根本讲、哦、那没有提到无嗔嘛，所以导师就说声闻比较忽略无嗔跟慈悲的发挥啦，就在这里、哦、你看到这种用词现在要很敏感才对哦，已经读到第二十章了耶、嗯、那不管如何发现这种烦恼的根本，以中道行去修都可以得到正觉、啊、这中道就八正道嘛、啊、或者是缘起，那达到生死解脱。不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它是要非常非常的努力，否则做不到转迷起悟、啊、好，再来，学者的进修实证可以分成四种阶级。第一个出果须陀洹，第二呢就是斯陀含恶果，第三三果呢就阿那含，第四呢就是四果阿罗汉、啊、好，我们先来看出果须陀洹。须陀洹呢又称为预留果，好，预留果，这是从所未有的体证、啊、就是进入圣流嘛，啊，圣流类，所以呢是前所未有的，是知法入法、啊、虽然他还没有彻底的断尽所有的烦恼，不过生死可说已了。所以我们一般中国佛教很喜欢讲了生死了生死，除非到了出果啦，否则呢你说生死已了那都是不太实际、啊、那如果是出果圣者或者见到位生死已了，那是决定性。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底下的特色、啊、能断了生死的根本，彻见法性。如经中说，于此法灭，如实正慧等见。如实正慧等见、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实之见、啊、那按照出果的特色来说，这个其实就是得法眼净，得法眼净，如实之见就是法眼生，得法眼净，这出果的第一个特色。出果的第二个特色呢，就是三劫断尽，就是身见、戒禁取还有疑，这个是它的第二个特色，三劫断尽。第三个出果的特色呢，是不堕恶趣，就是三恶道、哦、对出果来说是决定不再堕，纵使过去有造过堕恶趣的业，但是只要你得了出果就决定不堕、啊、那也许大家会有一些人有读过声闻毗昙的，他们就会问说，哎，那忍不堕恶趣他也是可以忍啊，哎，四善根的忍啊，不堕恶趣他也是凡夫啊，还没有到出果啊，那一种是圆缺不生， 那这一个呢是用智慧呢完全是决定不堕啊，有一点不同，就功力有点不同啦。那个如果是四善根的话，不堕恶趣，它是让那里的缘哈缺了，所以不生那里去。但是不决定说，不是跟出国这里的断缘是决定不生，就好像，如果譬喻来讲的话，就是我不要被水淹死啊，我不要被水淹死，那你可以不坐船嘛。那决定不会被水淹死，对不对？你就是让这个缘缺了嘛，啊，不要坐船，所以你就不会被水淹死。但是不代表你不会，你不被水淹死，不代表你不会死啊。你可能会被车撞死啊，对不对？所以你只是你处理这个问题呢，只是排除一些不会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别的可能发生的还是有可能。那三恶道也一样啦，恶道也一样，你只是让它圆缺不生，但是它会不会又有因缘又会让你具足，这个不知道。但是唯有证入出果圣者，他是决定不堕了哈，这是第三个特色。第四个出果圣者的特色呢，就是必定证去三菩提，就是得正性决定，就是这个时候了出果。正去三菩提，就是他一定会往菩提，就是圆满嘛，菩提就圆满，他会往阿罗汉果那里决定，会往那里去了，他不会再推堕为凡夫的，不会啊，他一定会往阿罗汉果去。那如果是辟支佛的话，他就会往辟支佛果去啊。三菩提啊，或者是佛啊。但是出果圣者，除非像《法华经》讲的可以回小向大，否则就是得到阿罗汉菩提或者辟支佛菩提比较可能啊，比较直接啊。再来的话，就这个是出果圣者的四个特色啊。再来，因为出果圣者他能够决定得菩提，所以呢，他就只有七番生死，七有啊，就是七次往返天或者是人啊，就三道往生啊。最慢最慢七次，他就一定会得阿罗汉果。究竟苦边啊，究竟苦边就是苦的边际哈，已经到了苦的边际了，就是没有再会发生了啊，那个就是阿罗汉了。三劫是束缚生死烦恼最重要的，那就是哪三个呢？身见、借境取见跟疑。身见就是我见啊，由于智慧体证无我，那所以我们对于自身就没有这个我执、我见，或者是神我，就灵魂啊，啊，那就见到法性而已。那这个就是能够断身见。这个身见是最难断的啦，对凡夫来说啊，因为我们呢无时无刻都认为这个普特伽罗啊是我的啊，所以不管人家用言语的、有形的、无形的啊，重伤到、伤害到我、侵犯到我的，我都觉得我应该要抗拒。那要对立，那这个其实都是因为有我见的关系啊，有我见的关系。再来就是借境取见，借境取就只取种种的邪戒啊，不管是苦行、祭祀、咒术，以为可以带来解脱，这个都是邪执啊。圣者不会再升起这样子的邪执，就不合理的宗教邪行，他绝对不去做。再来就疑。疑最主要就是佛法身啊，对佛法身三宝。那怎么说呢？圣者是初得法身啊，得到缘起性空嘛，所以就得到法身，初得法身，初果。那阿罗汉呢，就是叫做后得法身，最后了法身最后面。那最前面的就是初果啊，初得法身。那这样子的法身，以法为身啊。的圣者呢，他跟佛和身是心心相应，就没有什么可疑惑的了。这是出果。 那出果阿含经是提到三劫，不过在阿毗达摩呢，他说见惑要断的是五种见，跟三劫有一点不同。但是在日本有一个巴利权威啊，水野弘彦教授呢，他有做了一个会通的表啊，就是我最旁边写的阿含的三劫啊，就身见疑跟接近取。那部派呢的见惑啊，分成五种见啊，对应的话呢，就是身见呢，就是五种见里面的身见还有边见。那三劫里面的疑呢，就对应的是邪见。借镜取见呢，借镜取劫呢，对应的五种见就是见取见还有借镜取见啊，实际上也都是出果必然要断尽的啦。嗯，好，那这个是出果的内涵。再来我们看恶果，恶果斯陀含又称为一来，三果阿那含称为不还，四果就是阿罗汉。那一来就是恶果呢，它是贪嗔痴薄薄弱啊，贪嗔痴薄弱它的功夫。三果的话呢，就是断五下分解，阿罗汉的话就断五上分解啊。这些名词哈，我想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参考成佛之道啦哈，我这里没有办法一一的写给大家啊。好，我们来看阿罗汉，究竟阿罗汉，阿罗汉的功德可以称为三类啊：无生、杀贼跟因供。无生，没有再生嘛，因为凡夫都是有生就必有死嘛，那无生的话就不生嘛，就是生死得解脱的意思啦。阿罗汉是不受后有嘛，再来杀贼就是贪嗔痴烦恼清净，因供又得到人天的供养，一切众生因供。须陀洹虽然破除烦恼出果啊，但是还有余慢，这个慢就是还会再有受这个生死啊。我们看下一页，这个慢类呢，在阿毗达摩我有给大家参考哈，注脚十俱舍论。慢呢，其实在阿毗达摩分成很细，它分成有七类慢啊，七类慢。那比如说我们看注脚十的第五个慢，第五种慢啊，挂虎五。什么叫真上慢呢？就是未证得殊胜功德，却说自己已证得，这个就称为真上慢。那什么叫邪慢呢？我们看第七啊，无德中未及有德，自己没有什么功夫，但是却暗示别人我很有德哦，这个叫邪慢了。那这七种慢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不管是唯识或者阿毗昙都讲得非常的详细，大家可以参考。这七种慢呢、啊，或者是慢的烦恼呢，它都是见惑修惑所要断的，所以慢在阿含经也是非常深细难断，要到阿罗汉才断尽啊。好，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虽然出果还有这样子的愚慢啊，慢类，不过因为有无我的智慧，不再分别我所见，就是不会再起分别我执啊，分别我执。不过无始以来习以成性的这一种俱生我执啊，还不能够完全的清净，还剩下呢这些有啊，就是业感啊，业有，还会让这个出果圣者一生或者是七生往返生死，那只需要在经不断的努力就能够根绝啊。好，声闻证的出果是果即不一致啊，如大智慧的舍利佛，最愚笨的周利盘陀伽，还有呢年龄最高的有120岁的须跋陀罗，最年轻的如7岁的沙弥均头， 或者是跟在佛身边很久很的阿难，但是却证不到，没有证到阿罗汉。啊，也有听法几就是入了出家几天啊，哈，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啊就成阿罗汉的也有，像舍利弗、乔成儒，这些都是导师说证得须陀洹以后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现生，就是当生啊他就证得四果阿罗汉，第二种呢就是他证得出果啊，或者是二果三果以后呢就停顿不前。那生死虽然已经有限量啊，不过生死已经有限量啊，究竟解脱不成问题。所以纵使你假如我们见了法过后呢，你每天睡觉都不怕啦，每天睡觉都会得阿罗汉果啦啊，但是见法的人不会啦，不会整天睡觉的啦啊，嗯，就是他说他不会停顿不前，他顶多才七番生死他就证阿罗汉啦，就是他的那个无漏功德啊会让他快的话当生就阿罗汉啊，慢的话七生啊，七次往返。那正果的情形不同，大概有两种情形，一个是过去善根培养的深厚不同，所以呢现生有立顿啊，根性有立顿，这个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对于三宝的前精诚啊程度不同啊，这是人人可得啊，但是假如我们凡夫的心有所着有所偏，不能恰到好处的修行中道，就非常难得啊。所以导师说解脱啊难，不是佛法难，是难在众生自己啦啊，难在众生自己，我们的我执，凡夫的我执越深，你对于法的体证就会越难，因为他对抗很明显嘛。佛讲无我啊，如果是我们的我执很强很坚强，那当然哦修起来就会特别苦一点哦，所以就会比较辛苦一点了啊。那如果说善根很好，那修起来其实是可以水到渠成啊。OK， 我们看第二，生死解脱。生死解脱在圣者是自觉自证的，就是自己能够印证自己啊，生死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那注脚十八《瑜伽师地论》哈，对于这四句话呢，有很妙的解释。他说前面两句啊是有学解脱，后面两句是无学解脱，这样哦。现生涅槃的自证智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就是我们现生能够体验到的涅槃的智慧啊，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见法方面来说，我们从无常无我得到涅槃，就三法印的修行得到的见法的效果呢，就是对于所有的一切都认为没有可以一丝一毫可取着，这种无着无累的觉证啊，就是生死不可得啊，就是涅槃无生的确证啊。对见法来说啦，体证法性的话是无有一法可取可着啊。那对于离欲来说，就是不单只是圣意地圣意的智慧，我们可以圆满体证空性，我们回到日常生活里面的世俗智当中，也能够让自己自觉烦恼不起。而不是呢我们在观照的空性智慧当中能够解脱，回到日常生活里面还是烦烦恼恼，这可能还没有真正的解脱啦啊。所以底下呢我们舍利弗呢在经里面啊很慈悲的给我们一个开示。什么开示呢？他说我们有没有解脱可以自己检验自己的，可以自己试验自己。舍利弗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修行者可以这样子思维，我内心到底有没有离欲，你可以去试验一下。就是我们对于境界啊，获取镜像，就是我们故意去想男女的亲爱 啊或者是自己欢喜的色声啊等等无欲， 若觉其心与彼远离，顺于就是郡住啊。那假如我们觉得说，哎，我对于这种都无动于衷了，那个心呢，都是偏向于远离解脱啊，那就能够堪证，就是能够自作自记呀 啊自己作证，我与五欲功德离欲解脱啊，就是我得到解脱了。但是，假如我们在思维的时候还觉得，哎，自己还是蛮喜欢这种五欲的，那就对于五欲功德没有解脱，这样了解吗？啊，那五欲功德是什么呢？啊，我有写在黑板那边哈。那巴利文它就是 pancha kama guna 功德，这里哈，它不是我们回向功德那个功德哦。就是它是分的意思啊，分就是五种让我们可以细琢的对象啊，就是色声香味触五欲啊，啊色声香味触。那假如我们对于这一些不会产生爱染的话，那我们就是在五欲当中得解脱。那这样就可以确认自己的烦恼清净，不会再从我执的行动再做招感生死的后有业，如明灯不再加油，不久就会自己熄灭啊。所以现证的解脱涅槃啊，啊不但是确证，就是我们如果现身能够体证涅槃，它有两种功德。第一个呢，就是能够确证未来生死解脱了，了生死。第二呢，就是对于当下的这个生命啊，也能够解脱自在，烦恼不生啊。所以它对于我们体证涅槃的话，它有两种功德，一个就是对未来生死不再轮回，第二对当下的生命呢，烦恼自在啊。那由于能够通达这三法印，无常、无我、无生啊，无生就涅槃嘛，那就能够知道一切空性，本来如此而必然如此啊。能够确证涅槃，你看到导师说，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如老死，无常性的必然到来，佛也不能例外，这有什么悲哀啊？因为有生必有死嘛啊。那假如我们能够依法能够让自己的心平稳啊，安住的话，那我们在一切苦迫当中得到解脱，什么都不能够扰乱圣者的心情。原来人类的苦迫归纳起来，不坏就是身苦还有心苦啊，这两类，一个是生理的，一个是心理的。那心理的就大家都不难理解了哈，生老病死啊，爱别离等等都是啊，不是生老病死是身苦啊，那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心苦啊。这两者是相互影响啊，一个是生理，一个是心理。最后倒数第二行，身苦是一般共感的，就是大家都有的啦，凡夫圣人都有。不过圣者呢，在辛苦方面啊，就比凡夫还要高超咯，他就没有辛苦咯啊。无舍利佛对那俱罗长者说，身苦身苦患啊，就是身苦心不苦，这个就佛法修行的解脱的要义啊。所以我们修行解脱不外乎就是希望达到身苦心不苦，这句话是非常重要啊。那否则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受我们的五蕴身心的变异啊，心随其转，烦恼就生啊。我们看注脚二十一哈，注脚二十一，杂含四百七十经，大家看注脚二十一哈，括弧二。圣弟子身处生苦受啊，就是假如圣弟子解脱的人，他身体还是会感受这种苦啊，苦受。不过 身体是肉做的嘛，他一定会生老病死啊，对不对？一定有苦迫啊，夺命忧悲啊。不过圣弟子应该要做到一个，就是唯生一寿，就是身寿，不生心寿，就是不要辛苦啦，这样了解吗？他说就好像士夫啊，好像这个勇夫啊，被一个毒箭射了，被一毒箭射，不要再中第二箭啊，啊，不要再中第二箭，中第一箭就好了，中第一箭已经要命了啊。嗯 OK， 我们再来看后面佛弟子的修学定慧，达到心地明净，哦，通达正慧，那使老死的到来那样的痛苦也不会引起辛苦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了生死，我们修学佛法最主要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接受无常的到来嘛，这个是我们最希望能够养成足够的智慧还有忍耐，对不对？那否则我们学佛并没有改善自己的心情的话，那我们应该要多多反省了。那我们学佛过后听了种种的教理经历论过后，我们应该要提升或者是加强自己的堪忍力心力啊，不管别人赞叹毁谤，不管是苦是热，那自己都能够安然度过，这个才是学佛的一个效果啦啊。而且在种种苦当中，老死啊，尤其是死苦啊，死的苦呢是最苦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论点里面，都有解释，我们人要六根败坏的时候，那种苦啊是让我们最恐惧的，没有什么苦比死的苦，还恐惧，你相信吗？因为六根的败坏它是一个一个坏的，它不是一下子就不见了的，它不是的哦。论点解释哈，它是一个一个坏的，一个一个坏的，它是逐渐坏的啊。但是有些有不同的看法啦啊，我所知道的哈，有一些是它先眼根坏，就眼睛看不到，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在医院看到有一些临终的病人啊，他们说哎，不要拉我，不要拉我，不要拉我，其实他眼睛已经看不到亲人的。眼根坏啊，那眼根坏，我们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会开始慌张了，因为我们的心没有足够的那一种智慧嘛，所以我们就会害怕。那当眼睛看不到的时候，逐渐的，他会耳朵就听不到了，耳根坏，耳根坏了哦，慢慢的，他其他的根就跟着坏，哦，舌根坏。所以你看有一些病人临终的病人啊，他张开口或者他眼睛张大大，实际上他看不到亲人，他要叫出来也叫不到，因为他舌根开始坏了，他一根根坏，坏到最后连一根要离开的时候，那一种全部遁入黑暗的状态的时候，那一种恐惧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的。你看我们进入一个黑暗的地方，我们走在没有光明的路上，我们都会很怕，对不对？很怕，对不对？所以我们当我们的身体败坏的时候，自己没有办法主宰的时候，它一根一根败坏的时候，我们慌张恐惧，假如我们不敢，那时候我们记不起自己是念佛也好，或者是如理思维也好，我们没有这种法陪伴的话，通常啊，你有恐惧心现起啊，都会恶道现前。所以不善心所在我们临终的时候要禁止，不能让它升起。纵使不管我是什么意外死，遇到什么意外，遇到什么痛苦死，但是我们临终的时候，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用功在平常，就是你平常让自己的心念啊保持在三宝的光明当中，那一旦遇到任何的状况呢，你的心都不恐惧，不慌张，不有怨恨啊，没有怨恨，你都非常的平稳。通常你维持善良的善的心所在临终的时候，都是先用意念嘛，我们说随念随喜，对不对？随意念，那个最后的那个念啊，它能够 你如果能够保持平稳的心念佛也好，都一不到极乐世界也都绝对善趣，绝对善趣啊。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学佛的这一种理论啊，其实它帮助我们生活是很大很大的啊。好，那这个是辛苦。再来的话就是会解脱具解脱啊。在解脱的圣者当中，佛法里面分成两类，一个是会解脱，就身体的痛苦跟常人一样，他智慧得到解脱而已。那定力深的这个就是具解脱，或者是少分会解脱啊。身苦可以减轻乃至毫无痛苦哦，我在注脚那里有啦哈，就是导师在华语集有解释，会解脱因为没有禅定，没有根本定，它有进行定，没有根本定，所以呢它很多生理的痛苦啊没有办法控制，但是有禅定的话，虽然是身体败坏，但是它可以进入禅定，那个身体坏就不管它，或者是定力也可以镇压很多痛楚的话，那有定力的圣者他的功德肯定比会解脱来得 难能可贵的、哦、所以看注脚大家就知道了。那辛苦是来自于自体爱所起的我我所见的情绪、哦、那圣者的无我智慧离欲而心的解脱，从自心净化解脱来说，出世法最根本的就是无我的智慧是最重要的问题、啊、那经中说贪欲尽心得解脱、啊、如舍利佛说，大师就是佛啦，为说调伏欲贪，观察五蕴，希望先对治欲贪。什么叫欲贪呢？就是爱，极地的爱为本的身心，就是我们的有情身心啊，苦集灭道的集啊，都是这个、啊贪欲所成、啊、现身苦迫的根本，贪爱又是生死流转的根本，解脱了这个现身能自在，未来生死也不再有了、啊、所以欲贪呢、啊，在经典里面都是要我们先对治、啊、好，我们看下一行，现实能够离去我执，解脱自在，就自心净化，然后又从自他和乐的行为引为正觉生活的合理、啊、就是我们修行解脱啊，最终还是要自他和乐啦、啊、所以解脱有正念正智的人，以八正道来说，正精进正念正智的人、啊、或者是正语正念正命的人，他还是要回到日常生活嘛，所以还是要自他和乐，就正语正念正命、啊、这种正觉的合理生活是圣者公然啊、被公认的、啊、这绝对没有问题的、啊嗯、好，我们剩下的就要下个礼拜讲了、嗯、大家要祈求我下个礼拜能够圆满结束，我不要讲不完、哦、我们下个礼拜要沙婆诃的时候呢、就是同样啦，我们尽量把握时间，就是在课程内能够让佛法概论这一门课圆满结束，所以希望大家我们下个礼拜大家都要来啊。